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摩西弟兄，欢迎你在基督教药理节目的原地来收听庄刘真光师母讲解圣灵论的专题。希望你能收听讲座的全部内容，更好地理解圣灵的工作，从而让耶稣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经历丰盛的主内新生命。
君王治理的那位主，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所以他就转为 他的职位，他的地位就从卑微转为有权能，有能力来施行神君王的治理。所以呢，这里是强调耶稣的复活使他在人眼里面看原来是卑微的，可是这个复活却把整个状况整个翻转过来，这个复活就使得他成为有能力的神的儿子。所以所说的不是指他的本质上这个神性的本质上有任何的改变，是没有改变的。好，那么但是这里讲到是按圣善的灵说，这个圣善的灵呢，我想我们可能一般现在大部分的人看到这样的一个描述，我们很快就会认为这里所指的就是圣灵。那其实是的，这里是指圣灵，但是如果我们从原文的字句来看，这个圣善的灵可以有三种可能性啊。我就说过了，在新约里面或者旧约里面讲到神的灵或者灵这个字出现的时候，从来没有大写的，即使是加上一个圣善这个描述，也是要看上下文来决定这是指人里面的灵呢还是指神的灵。所以这圣善灵有三种可能的解释，第一个是把前面肉体跟灵来做对比，那换句话说就是把耶稣的人性跟耶稣的神性来做对比，就肉体说就强调耶稣的人性，就圣善的灵说是强调耶稣的神性，就是说把这个灵跟肉体做对比，那么就是强调耶稣在神性、人性跟神性这两方面，这是一种可能的解释。那么第二种可能的解释呢，这个圣善的灵是描述耶稣在地上生活的时候他所活出的那个完全顺服神的这样的一种生命，换句话说他里面拥有一个完全成圣的灵，完全成圣的灵，完全成圣的灵意思就是说他完全的顺服父神，只有耶稣，没有任何一个人真的是一点都不偏离神的话，一点都不偏离神的旨意，完全按着神所说的去实现。那如果是，所以这里这个圣善的灵就表明耶稣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成圣的灵，如果是这个意思呢，就是把耶稣在身体上和属灵上两方面来形成对比，就肉体说是指的这个身体，就圣善的灵说是耶稣在属灵上是完全的，是圣善的灵 表明它里面有一个完全成圣的灵，属灵上是完全的，这是第二种可能性。那么但是第三种也是我想最正确的解释，这个圣善的灵是指圣灵，换句话说这里强调从圣灵这样的一个领域来看那所以这个圣灵跟肉体，因为按肉体说，按圣善的灵就是按圣灵说，这个圣灵跟肉体就形成一个对比。但是这个对比是什么样的一个对比呢？这个对比是把属于旧的世代跟属于新的世代形成一个对比，所以这个肉体呢被看为是属于旧的世代的，而圣灵呢是属于新的纪元、新的世代的。那这个新旧两个世代其实是敌对的所以这个观念是犹太人从旧约神的话语他们所得到的一个结论。那今天基督徒，我想我们这个仍然是神的真理。我们要知道，我们如果活在亚当的里面，我们从亚当，我们 人类就是有这个罪性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所活出的生活是不讨神喜悦的，是罪恶的生活。所以呢，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这个旧的世代是邪恶的，是邪恶的。但是所谓新的世代是什么呢？这个就跟弥赛亚有关了。因为所有先知预言弥赛亚来的时候要带来，给他百姓带来拯救，带来审判，所有的邪恶列邦列国都要受审判。那么 也因此先知预言弥赛亚的世代会带来一个新的气象，是跟这个过去这个旧的世代的邪恶完全不同的。在这个新的弥赛亚的世代里面，那个生命的生命活出的生命的特质是圣洁的，而旧的世代里面的生命的特质是邪恶的。因为我们从亚当承继这个罪性啊，我们人类是堕落的。但是呢，这个弥赛亚来的时候，因为弥赛亚完成这个救赎，所以在他的里面我们可以有一个不同的生命，我们就活出一种不同生命的品质的生命。所以这个圣灵跟肉体的对照呢，对不起，对比呢，就是把这两个旧的纪元跟新的纪元形成对比。所以这个旧的纪元是以罪、以死亡、以肉体为主啊。在旧的世代里面，旧的纪元里面的特质是罪，还有呢，罪就带来死亡，并且呢，还有呢，以肉体，换句话说，这个肉体是一个短暂的啊，是一个尘土所造的。但是呢，在圣灵这个在这个新的世代里面的特质是公义，跟罪相对的是公义。这个新的世代里面跟死亡相对的是生命，这个新的世代里面跟肉体相对的是圣灵所赐的恩典和能力啊，圣灵所赐的恩典和能力。所以我们要知道，今天我们因着耶稣基督，我们已经进到这个新的世代了。我的意思是说，这些真是很宝贵的真理。如果不是耶稣来完成这个救赎，今天我们是属于那个罪、死亡跟肉体的这个范畴里面。可是今天耶稣来完成这个救恩，我们可以进入公义，我们可以过一个义的生活，我们可以进入生命，而且我们得到圣灵，神的圣灵赐给我们，我们可以经历圣灵给我们的恩典和能力啊，特别也可以经历属灵的恩赐和圣灵所赐的能力。所以呢，这里保罗他是把这个肉体跟圣灵形成这样的对比。所以他说，从肉体的范畴来说，从人类的存在来说，耶稣他是来到这个世界，神的儿子来到这个世上，而他在地上的生命是大卫的后裔啊，他是属于大卫的后裔。但是呢，从圣灵，就是这个新的世代、新的纪元这个范畴来说呢，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他跟过去那个卑微来对照，他成为被指派是有大能可以赐生命给人的这个神的儿子。换句话说，他完成的救赎就带来这个新的世代、新的纪元已经开始了。那在这个新的世代、新的纪元里面，神的计划、神这个救赎的计划，在这个新的纪元当中，耶稣是那位国度的君王，要来施行治理，他被高举在全能者的右边，而且从这个被高举的地位，他赐下圣灵，他赐下圣灵，这个圣灵他就借着圣灵来施行他的治理，而彰显出他的能力跟全能。所以耶稣这位被高举的君王，他怎么样来施行治理呢？不是借着政治力量，不是借着军事力量，他赐下他的圣灵在他百姓的心中。所以为什么很宝贵，我们里面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可以引导我们啊，可以帮助我们，可以赐安慰给我们，可以赐力量给我们，然后我们就耶稣就借着圣灵来治理我们。我们呢，就听，当我们顺服圣灵的时候，我们就是接受耶稣的君王的治理。 那不但如此，当然我们今天要传这个福音，让更多人可以进入这个国度，耶稣也是应许圣灵要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得到能力可以去宣讲这个福音。然后呢，听见的人圣灵让他们怎么样知罪，我们不是讲到约翰福音哈，圣灵叫人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怎么样自己责备自己， OK， 那么然后他们就悔改，然后他们认耶稣为主。保罗说，如果不是被圣灵感动，没有人会认耶稣为主，因为圣灵为耶稣做见证。OK， 所以你就看，我们把这些真理结合在一起哈，慢慢就有一个比较清楚的图画。我就是希望你们可以真的了解，我们不是这样子碎碎的。然后今天人家灵恩运动告诉你可以倒在地上，有电流通过，哇，你就去追求那个东西。我觉得真的是很无知，因为这个根本怎么来认识这位三一神的第三位呢？他是三一神的第三位，今天基督已经是国度的君王，然后他要治理我们的时候，他是借着他把圣灵赐下，那么是三一神的第三位，这一位神就住在我们里面。所以耶稣住在我们里面是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来施行这个治理。所以他就从死里复活以后，他被指派他成为有大能的神的儿子。那其实不是他的本性有任何的更改，乃是对比他过去卑微的地位，如今他已经被高举，坐在全能者的右边，他成为国度的君王，赐下圣灵来彰显他的能力和权柄，大有能力的把救恩赐给一切相信的人。那这些悔改相信的人就成为他国度的百姓，这个神的国就不断的扩展。那这个福音要传遍天下，然后这位国度的君王要第二次再来，他要在荣耀中第二次再来，那时候他要施行最后的审判，要把所有不降服的不信的人作恶的人都定罪，然后受到该得的刑罚。而那时候神的国度可以在地上可以真正的实现，也就是说所有与神为敌的都消灭了，那么神的旨意就可以在地上畅行无阻了，再没有反对的势力存在了。而我们呢，可以在这个国里面真正实现基督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换句话说，那时候我们身体要得救，我们不会再悖逆了。不像今天我们虽然已经接受耶稣，我们里面还有很多的悖逆啊！真是，如果你被圣灵光照，你可以看到你里面是何等的悖逆。我们里面那个自我很强的 ，OK。不是那么容易就打倒的 ，OK。然后我们做很多的事情都是不会先来求问神的，我们一定就是自己照自己的意思去做。有多少人真的愿意来求问神？求问神的时候，有多少人愿意等候听神的回答？听不见算了，不行了，时间到了，我非做决定不可了。如果我们真的存着这个心态，我们一定不会听见。可是如果一个人他真正的信得过神，他知道他谦卑的来寻求神，神不会误事。所以呢，像我如果今天寻求神的旨意，好，明天期限到了，该一定要做出最后的决定了，可是今天还没听见怎么办？我不着急，因为我知道神不会误事，我知道他一定会只要还有一秒钟他都还可以做事情。所以这是一种信心，存着这样的信心，我们就可以听见。我们不是说雅各书吗？我们要求要凭信心求。如果我们是心怀二意，我们太多时候心怀，我们一直摇摆，在我们自己的意识，在世界的这个牵引诱惑，我们就是不能专心的去，不分心的认定神。从圣经描述他是怎样的一位神，我们就认定这是。神是这样的一位。好，所以呢这里保罗介绍这位神的儿子，他就从他说明福音的中心就是这位耶稣基督啊，所以最后他就加上我主耶稣基督。那这方面我们今天其实已经解释了，主是强调他复活之后被高举成为 超乎万民之上，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那么耶稣基督，耶稣是救主的意思，基督我们也已经解释了，是弥赛亚的君王，但是同时也是那位爱按麦基洗德等次做永远做祭司，并且呢他也是像摩西的一位先知。好，那所以我们知道，当我们传讲福音的时候，如果不宣讲耶稣基督，这就不是福音。当我们要带领一个人来接受神预备的救恩的时候，如果不认识并且按着耶稣基督的真理来接待相信他，那也是没有真正的得到这个福音所带来的救恩。所以耶稣基督是整个福音的中心。那么保罗在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是从永恒的神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成为人，但是他，所以他是那位神的儿子，他成为人的时候是大卫的后裔，他就是旧约预言的弥赛亚。但是不但如此，这里也告诉我们，他后来从死里复活以后，他被高举，他成为那位万主之主。然而不仅是关于他的身份，保罗也说明他所做的事情。所以他是神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他在世上为我们，虽然这里没有直接说，但是从死里复活的前提就是他先死了，而他是为我们的罪被钉死，来担当我们的罪的刑罚。但是死亡不能够使他拘禁，他胜过死亡，从死里复活。当他从死里复活，他被指派是大能的神的儿子，换句话说，他成为被高举的神国度的君王，并且他赐下圣灵，借着圣灵来治理啊他的国度。所以呢，耶稣是谁？耶稣他所做的事就是整个福音的内容。我们今天要宣讲这个福音，当然我们讲到神是创造的神，但是我们不能只停在神是创造者，我们必须要进一步的来传讲这位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好，那所以我们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啊，这一段经文虽然是讲论耶稣，但是让我们看到这个圣灵其实是这个跟这个弥赛亚的新的世代有一个密切的关系，它是属于这个新的世代，跟肉体、跟罪、跟死亡是属于旧的世代，是对比的。所以这个在这新的世代当中，弥赛亚君王他借着这个圣灵来施行他的治理。好，那我们再看第二段经文，是在罗马书第五章。罗马书第五章哈，我们从第一节开始读，那我们就有一点点上下文，我们再来解释哈。罗马书第五章第一节到第五节，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好不好？来，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好，这里讲到圣灵哈，但是上下文呢，保罗是讲到我们借着耶稣基督，我们能够因信称义。那么因信称义就带来什么结果呢？第一节说到我们可以跟神和好，与神和好，意思就是说恢复跟神之间，原来我们与神隔离，我们现在可以跟神恢复一个个人的关系。那么第二个呢，我们也是因着信，借着耶稣基督，我们现在进入现在所站的这个恩典当中，而且是欢欢喜喜的盼望神的荣耀。那当然这里神的荣耀所指的是，最主要是指的将来基督的第二次的再来。好，那么所以除了我们得与神和好，我们在这个所占的恩典中可以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但是第三他提到说，即使在我们等候神的荣耀的实现的过程当中，我们经历很多的患难，在患难中也是怎么样， 欢欢喜喜的。所以这一段经文跟我们所看的雅各书第一章第二节到第四节，就是罗马书五章的三到五节呢，跟雅各书第一章第二节到第四节是类似。我们通常我们在神学院我们称这个叫做苦难神学啊，它叫 trial theology， 苦难神学。意思就是说，今天我们在世上基督徒不会没有苦难，但是呢，圣经我们看见雅各书也是，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大喜乐，这里也是在患难中是欢欢喜喜的。那么我们为什么可以欢喜呢？他说原因是我们知道患难生忍耐，这个忍耐就是坚忍，所以就跟我们看的雅各书一样的，因为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可以生什么忍耐，就可以生坚忍啊，所以一样的。然后呢，忍耐这个坚忍呢可以生老练，这个老练所说的就是属灵的品格，所以我们的坚忍就会产生属灵的品格。雅各书说我们就可以，如果我们让这个坚忍继续的做工的话，那么就会带来什么成全完备，意思就是说带来属灵的完全啊。当然今生我们是在属灵上不断的长大成熟，可是到最后基督来的时候，我们可以真正在属灵上达到完全啊，达到真正的完全，不再犯罪。好，所以你会看到这是平行的。但是这里还提到说，那么这个属灵的品格的成熟可以进一步带来盼望，而我们的盼望是盼望什么呢？当然是盼望基督荣耀的再来，就是指前面所应许的神的荣耀，基督要在荣耀中再来，神的荣耀要完全的彰显，基督要施行这个最后的审判和拯救。好，那这个盼望呢，他说不至于羞耻。不至于羞耻呢可以有两种意思，一个意思就是说我们等到基督再来的时候，站在他的审判台前将不至于羞愧啊，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接待耶稣之后，我们与神相合，我们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神还借着患难来塑造我们的品格，让我们在属灵上长大成熟，更加的脱离罪。所以到最后基督再来，我们站在他的审判台前，我们不至于羞耻啊。那这是盼望不至于羞耻。但是呢，第二个可能的意思，盼望不至于羞耻，是指这个盼望呢不至于让我们失望。也就是说我们盼望基督的再来，这个盼望不是只是一个幻想，不是只是一个神话，这个是神的应许，是很真实的，这个盼望一定会实现啊！这个盼望一定会实现，所以呢我们一定不会失望，不会让我们失望。好，但是接下来保罗就说明为什么我们的盼望不至于羞耻，原因是什么呢？从第五节到第八节保罗说明我们的盼望不至于羞耻的原因是建立在神不改变的爱上。所以从第五节到第八节说明神不改变的爱，但是呢，第五节说明我们怎么确知神不改变的爱呢？说明我们内在的证据。第六节到第八节我们怎么知道神不改变的爱呢？说明外在客观的证据，也就是基督为我们所做的。所以我们为什么怎么能够确知神的爱呢？我们里面有一个内在的证据，这个内在的证据就是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所以我们怎么可以确知神的爱是不改变的呢？里面我们有个内在的证据，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那这里提到一件事情，首先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换句话说是神把他的灵赐给我们。那这里动词是过去式，所以是在过去赐下的。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说，如果从救恩历史的角度来看，是五旬节的时候圣灵被赐下来，但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说，什么时候神把圣灵赐给我们？对，我们悔改相信的时候啊，我们悔改归正的时候，我们就领受了神所赐的圣灵。我们讲《使徒行传》的时候，那三千人听到彼得所讲的道，觉得扎心，问彼得说：“我们该做什么？”彼得说什么？你们要悔改，奉耶稣的名受洗，你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而且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啊，好，所以我们在悔改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得称为义，我们得到重生，我们从神 并且领受神赐给我们的圣灵。所以圣灵是神赐给每一位基督徒的礼物，每一位信徒的礼物。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这是约翰福音耶稣说的，他要要求父赐给我们另外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我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这位真理的圣灵要住在我们每一个信徒的里面。那么在我们里面的这位内住的圣灵，他要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那我们这里再一次看到圣经的作者用浇灌这个动词。我们说旧约的先知预言弥赛亚世代来的时候，神要把他的灵浇灌下来。我们说浇灌，你就是想那倾盆大雨，所以是描述什么？描述是丰丰富富的，而且是慷慨的。OK， 神要把圣灵赐下来是慷慨的，是丰富的。同样，这里圣灵要把神的爱浇灌我们在我们心里面，就表示圣灵要在我们心里面做一个工作，是让我们确知神对我们的爱。这个工作，神是圣灵是在我们里面丰富的、过度倾倒下来的，来让我们惊艳到神对我们的爱，让我们确知到神对我们的爱。所以圣灵在我们每一个人信徒心里面做一个内在的工作，他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换句话说，他在我们里面让我们有一个内在的主观的一个认知，是每一个人都有的。那这个内在的主观的认知当然是要根据外在客观的事实，那是接下来第六节到第八节会讲的。可是只有外在的事实，譬如说我们今天我们都知道耶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你只知道这个事实，可是你有没有里面有一个内在的确据？我有。我为什么说有？那个外在的事实真的让我很清楚明白一件事情，不只是一个感受啊，今天感觉很好爱我，你看我今天去某某地方啊，我忘记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可是就在我要出门的时候，哎呀，神就提醒我，让我想起来，我们就觉得神很爱我啊。然后我们常常对我们在生活里面有一些经历，我们就觉得神很爱我，可是这种感觉就会随着我们每一天的处境就来飘来飘去。今天我什么都不顺利，哎呀，神啊，你在哪里啊？你还爱我吗 ？OK， 为什么你让我受到这么多的困难跟挫折啊？等等之类。那可是这个爱呢，是根据客观的神为我们做的，但是也有一个主观的确据。所以真的，我不能跟你们解释，可是在我里面，我很清楚知道，这位神他竟然愿意差他的儿子为我死，而且是在我做罪人的时候为我死，来拯救我。我觉得这个真理在我的里面让我真是不会被任何动摇，不会被环境动摇，不会被任何的环境动摇的认明神对我的爱。所以圣灵在我们里面给我们一个内在的主观的确知神对我们的爱。那么甚至有时候我们也是会在情感上感受神对我们的爱，可是不能只有情感啊！我只是强调，那我们神造我们是有思想、有情感、有意志，是不是？所以我们在情感上体验神的爱，这也是非常非常合适的。我的意思就是说，神不是说只叫我们用头脑，只叫我们用意志，然后没有情感。OK， 所以呢，我们会有情感上，可是呢，更重要的是里面。我们有一个主观的内在确知神对我们的爱，而且圣灵这个工作呢，这个浇灌这个动词是现在式，说明这个是一个继续不断的。换句话说，从我们信的时候，圣灵就在我们里面做这个工作，让我们主观的确知神对我们的爱，甚至我们感受到神对我们的爱，而且圣灵继续不断的每一天在我们里面做这样的工作，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不仅是过去，不仅是现在，而且要继续不断，明天、后天、一年、两年，我们可以继续不断的经历圣灵在我们里面这个工作，好像一股巨流啊，点点滴滴就形成一股巨流，所以我们是更加的在我们的里面 有个十足的把握和确知，真的知道神爱我们。所以你可以看见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圣徒，即便他们为主殉道，即便他们在生活里面遭遇各样的困境，甚至有时候这是一生之久，没有办法，就是说一生之久不会离开的一个困境，但是他们从来不怀疑神的爱。所以我们会看到第八章保罗说，没有什么能够叫基督的爱跟我们隔绝，是刀剑吗？是饥饿吗？是逼迫吗？是困苦患难吗？虽然他引用诗篇说，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好像羊终日被人宰杀，但是他有信心，没有什么能够叫基督的爱与我们隔离。所以他说，无论是高处的，无论是低处的，无论是天上的，无论是地上的，无论是地底下的，无论是深处的，他尽可能的举整个世界，没有什么能够叫神的爱跟我们隔离，因为这个爱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实在神的话很宝贵，这些真理我不知道怎么来跟大家分享，但是至少你知道这个工作是圣灵做的工作，我们可以来求，求神借着他的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里面，不是只是要一个感受，是真正给我们一个主观的确知，真是认识，没有什么能够叫神的爱跟我们隔离，因为这个爱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的。好，那所以我们最后就把这今天讲的这个属灵原则做一个总结哈。所以第一点，在基督里，救赎历史的新世代跟新纪元已经开始了，而基督完成这个救赎，被高举在天上全能者的右边，他已经开始他君王的治理，所以他也就借着圣灵在这个新的世代当中来施行他的治理。好，那我刚刚都已经解释了这个施行的治理，不但在信徒身上，而且在这个福音的传扬来使这个神的国度，我们就说神的国度的性质是属灵的，所以呢不是以政治跟军事，乃是神的灵来施行治理。那么第二，圣灵是神赐给每一位信徒的礼物，内住在我们里面，刚刚我们已经强调了。那么第三，圣灵使得我们每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在我们内在主观的方面能够确知神对我们的爱。那当然第六节到第十节说出那个基础，客观的基础。好，那我们今天就看到这里，我们下礼拜会再继续。哦，对不起，下礼拜是父亲节，我们要等到下礼拜之后我们再继续。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再一次谢谢你把你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虽然我知道因为过去我查罗马书的时候，我也曾经历过这种生产之苦，也就是说要明白神的话，但是自己真的是发现自己很有限，明白不了，有时候真的是挣扎得很厉害，怎么想都想不明白。但是天父，我们知道这个话是宝贵的启示，是宝藏，所以我们再一次来恳求你，让我们不要轻易的就因为不明白，因为难于明白，我们就不再来寻求明白。求你给我们一个真正渴慕的心，也来寻求你的帮助，借着真理的圣灵来帮助我们，来教导我们。当然我们这种祷告不能够只有一次，我们也是需要继续不断的来祈求真理的圣灵教导我们，那么我们真的可以经历神你自己的圣灵，就要让我们逐渐的来认识这些真理，来明白这些真理，并且我们可以经历圣灵在我们里面，让我们有一个主观的确知神你对我们的爱。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播撒福音的种子，在主耶稣里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